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60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10月29日至11月4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明慧开始刊登第七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网上修炼心得。澳洲昆士兰台湾中心举办非法杀人盗卖活体器官讲座，新唐人电视台主办第三届全世界华人小提琴大赛，明慧开始刊登第七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网上修炼心得，明慧编辑部主办的第七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网上修炼心得交流文章于11月3日开始在明慧网陆续发表。10月30日，奥地利法轮功学院在维也纳闹市区的史丹芬教堂广场前举办信息日，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当地民众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暴行，很多人都在呼吁制止迫害的征签表格上签字。围观的人群中有很多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也好奇地走过来拍照留念，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事实真相。加拿大国际人权律师、加拿大国家勋章得主大卫·麦塔斯先生10月30日应邀出席在澳洲昆士兰台湾中心举办的非法杀人盗卖活体器官讲座，吸引了当地各界人士和多家媒体。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再次引起澳洲民众的关注。布里斯本华人天主教会神父陈天全表示，他的哥哥姐姐们因为身为神父和修女而在文化大革命时被中共监禁了34年，全家受尽苦头。他很庆幸自己来到这里聆听麦塔斯的演讲，使他更加看清中共政权的邪恶。澳洲昆士兰联邦参议员费纳表示，从今以后要更加关注法轮功问题。议员说，我非常感谢大卫能来到昆士兰进行如此具有启发性的演讲，大家都被感动。有些问题我原本不太了解，但从现在起，通过我在人权委员会里的职权，我将会特别关注这个领域。吉林省图门市石县镇61岁的法轮功学员张庆军9月10日被从家里绑架到洗脑班非法关押迫害，由于不放弃修炼，于9月19日从洗脑班直接送到图门市鞍山拘留所，遭非法劳教1年，并于10月22日送到臭名昭著的九台饮马河劳教所继续迫害，仅仅7天的时间被迫害致死。张庆军的家人就于10月30日早晨接到劳教所的电话，称突发心脏病死亡。张庆军的家人到劳教所见到张庆军头部有伤，家人要求劳教所提供所谓心脏病正常死亡相关证据。劳教所所长回答说，只能向检察机关出示。家人要求劳教所出示张庆军从22日到30日的监控录像。劳教所回答，监控录像坏了。现在张庆军的家人要通过法律途径为死去的亲人讨回公道。辽宁锦州市法轮功学员曲伟、李欣、夏明璐、杨玉华、孔凡荣、王云平和艾霞母女、齐小红、唐杰文等11人10月26日晚8点至9点左右同时被恶警绑架。
理性反迫害，唤醒正义良知。请听一组相关报道。10月30日和31日，日本法轮功学员参加在长野县范岛町文化馆举办的一年一度的文化节。 在两天的文化节上，学员们在展位上摆出了介绍法轮功五套功法和传播世界各国的图片，以及大法的各种书籍和有关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第二天在舞台上进行了法轮功的功法表演。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黑龙江哈尔滨市阿城区法轮功学员张丽华、崔长胜母子与谢金才9月26日被哈尔滨国安、阿城国保大队、金城派出所警察联合绑架。张丽华、崔长胜母子至今仍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崔长胜被多次非法提审，有一次提审回来时，有人看见他走路一瘸一拐的，知道他一定是被警察毒打过。
陈丽萍刚出狱，险遭武汉国保劫持。10月26日，湖北武汉女子监狱门口，刚刚获得自由的武汉法轮功学员陈丽萍刚走出监狱大铁门，家里亲人还没来得及走过去迎接，陈丽萍就被事先在门外守候的武汉市江岸区国保四威街派出所以及四威街道办的人围住，逼迫陈丽萍上他们的车跟他们走。陈丽萍家人上前拦住，陈丽萍也拒绝上国保大队的车。僵持中，陈丽萍揭露国保监狱迫害自己的经历，许多常人都在那儿议论监狱里真黑暗，怂恿犯人打人。陈丽萍揭露说，在被非法关押期间，最长一次被酷刑吊拷8天，十几天不让睡觉，逼迫他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狱警还让在押犯人比赛，谁打法轮功学员打得多就奖励谁。僵持中，江岸区国保让派出所增加车辆，直至中午，江岸区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610人员和国保人员也赶来了，陈丽萍家的老人也赶到了。公安和610耍尽花招，花言巧语，就是要把陈丽萍骗到洗脑班关押。陈丽萍于2006年10月27日下午被武汉市公安和610绑架后，被非法判刑4年，一直被非法关押在位于宝丰路的女子监狱。辽宁省朝阳市法轮功学员孟庆祥，男，60多岁，2004年被朝阳市610政法委人员加害6年重刑，关在锦州监狱八监区，今年1月到期，但锦州监狱拒不放人，请海内外正义人士给予关注。中共利用导游欺骗威胁赴港游客，今年4月，一位大陆法轮功学员和太太一起去香港旅游，发现中共竟然利用旅游公司的导游向游客们恶意造谣，说什么在香港向游客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是受雇佣的无业游民，不是真的法轮功，而谁要是听了看了真相内容会受到处分并连累别人。那个的所谓导游来自深圳旅游公司，在从香港机场到罗湖口岸的途中，此人便开始造谣并威胁游客。此前也有大陆游客讲述，其随团旅游时由导游威胁游客不要接拿报纸，不要看法轮功的展板等等，造成游客们的心理恐惧。如此信口雌黄，明显是中共安插或被中共收买的特务人员，意在阻挠大陆游客了解真相，以致很多游客到了香港真的对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躲闪，不敢听真相，身到自由的环境却错过获得真相的良机。中共害怕真相，造谣与蒙骗无所不用，同时也暴露出包括深圳旅游公司在内的某些大陆旅游从业人员见利忘义，善恶不分。请同学们通过各种方式对赴港的旅游公司和导游讲清真相，破除中共在导游中安插的特务人员制造的谎言，防止其犯罪行为。本周277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北京延庆610预谋在11月份用办洗脑班的形式迫害法轮功学员， 他们做了系统的布置，除了机关事业单位被迫害的练功人外，他们还把136名各乡镇曾经被非法劳教判刑的法轮功学员作为所谓的重点人。江苏省无锡市南泉镇法轮功学员吴荣弟在10月26日给世人看真相资料，被南泉镇财务科的陆佳音告密后，南泉派出所六七个警察对杜荣弟非法抄家并绑架。73岁的老人承受不了后，说出了资料的来源。在11月1日，钱志鹏等恶警闯到葡萄棚地里绑架了法轮功学员吴明月。08年9月至10月，无锡市南泉派出所曾绑架了几十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劳教十几人，并勒索钱财。
直肠癌痊愈，警察找上门。河北平山县与山西孟县交界处一偏僻小村庄里的农民陈新生，今年被诊断出得了直肠癌，于7月8日到平山县医院动手术。陈新生在住院期间有幸遇到法轮功学员，从而得知法轮功真相。之后他天天坚持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手术后的治疗、化疗、刀口愈合一切都非常顺利，别人都掉头发他就没掉发，而且胃口特别好，精神一直很好。医生拆线时发现伤口还没有留下什么刀痕，只留下一点现眼的痕迹，看上去跟没有动过手术的一样。医生说，我这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病例，真是稀罕，一切都超出了常规。而与陈新生同病房的两个病人，手术刀口经两次缝合，到出院时也没有愈合。陈先生出院回家了，没想到九月初的一天，当地派出所几个警察突然气势汹汹地闯到陈先生家，这引起村里乡亲们的好奇。大家猜不到陈家能有谁，犯了什么样的事，而引来警察到他家查案子。只听一警察指着陈先生恶狠狠地问道，你是不是练法轮功的？陈先生答，不是。警察瞪大了眼睛，不是？那你的病怎么好得这么快？答，怎么？你们是盼着我早点死吗？我的病好得快也犯了罪吗？警察张口结舌说不出话。陈新生继续问道，我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有了病自己东挪西借，花了几万块钱，按合作医疗的规定政府不给我报销，你们不去查查为什么，却来嫌我的病好得快，这是什么世道？面对警察凶神恶煞般的嘴脸，恶狠狠地逼问，陈新生就把自己得病后如何痛苦，如何明白了法轮功真相，怎么样天天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自己的绝症就这么好了的等等，对着警察和众多乡亲叙述了一遍。陈新生说，我去住院时，医生检查直肠癌已到了晚期，体重只剩下80来斤，我就是靠念这几个字身体恢复得这么快，手术后才一个多月，现在已经110多斤了，还能干一些轻杂活，这不是奇迹吗？是法轮功救了我呀。陈新生再问警察，你给我说说，我心里头念这么几个字好了病，犯了哪个法？面对陈新生义正言辞的质问，警察在众目睽睽之下灰溜溜地走了。听了陈新生的一番叙述，村民们明白了事情的原委，怪不得陈新生的癌症能治好，而且好得这么快，原来是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好了。大家在旁边悄悄地议论开了，直骂警察放着那么多贪赃枉法的党官不管，那么多制造贩卖假农药、假化肥、假食品、假烟、假酒的祸害百姓的坏蛋不管，却跑来管人家病好得快，真是吃饱了撑的。警察的这一番折腾倒是帮法轮功做了一个活生生的大宣传，使更多的人明白了法轮功真相。现在周围十里八乡的乡亲们都知道陈新生念法轮大法好，念好了直肠癌。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日本法轮功学员10月24日参加了兵库县尼崎市市政府举行的第39届尼崎节的活动，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法轮功学员在舞台上为观众展示了5套功法，与此同时，一位当地的学员用日语向台下观众介绍了法轮功强身健体、简单易学、 提升道德的特点，以及法轮功红传世界的情况。现场的一些观众和会场的主持人也随着学员的展示，兴趣引燃地亮了起来。今年中期，为了更好地让人们了解大法真相，马来西亚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南部地区柔佛新山成立了妖蛊队，并经常在当地周边地区以功法演示及妖蛊表演的方式向广大的世人弘扬大法，讲清迫害真相。
本周41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河北泊头市西郊新村协党村支书遭恶报死亡。河北省泊头市西郊新村中共协党党支部书记王成玉长期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于今年10月4日遭恶报死亡。王成玉49岁，由于受中共谎言蒙骗，积极追随协党迫害法轮功，在村里的大喇叭里广播，谁举报有练法轮功的奖励500元钱。法轮功学员们多次想救他，给他讲真相，千万不要迫害法轮功，大法教人做好人，法轮大法是佛家大法，迫害大法要遭恶报的。他全然不听。今年9月28日又一个法轮功学员给他讲真相，希望他为了全家人的幸福能改邪归正，也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他不但不听，第二天9月29日在大喇叭又广播，谁举报练法轮功或讲真相的，奖励1000至2000元。几天后，王成玉突发脑干出血，于10月4日死亡，丢下妻子儿女。佛法慈悲而威严，愿人们汲取教训，维护善良，认同大法，给自己留下未来。小提琴大赛再现东方修炼文化。10月31日下午5点，新唐人电视台主办的第三届全球华人小提琴大赛在纽约考夫曼中心默肯音乐厅圆满落幕。大赛曲目除了包括四位西方古典大师的经典作品外，还有一首很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新乐曲《得度》。演奏这首曲目，要求选手们不但要具备西方音乐修养与演奏才能，同时也要能够演绎出有民族特色的中国作品，使选手从西方经典跨越到东方音乐作品。金奖得主李可林说，我感觉好极了，不是因为得奖，是因为我在台上和大家分享音乐。从得度的演奏中，我感受到了平和。我仔细揣摩得度的每一个小节，领会它的内涵。演讲得主张静表示，自己必须全身心投入，才能演奏好得度的每个细节。得度作曲家苏静雅亲临现场观看比赛，他说，得度是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受到迫害的背景下创作出来的。当选手们演奏这个曲子的时候，他们对这个曲子的理解就会从他们的音乐声中表现出来。他们就会去思考，法轮功是什么，为什么被迫害，什么是修炼，修炼的意义是什么，人生的意义又是什么。让我很感动的是，他们参与了演奏这支曲子，用他们的生命力去表现，去领悟，用他们的心去演奏。评委主席林佳琪女士表示，全世界华人小提琴大赛主要是给华人准备的，对华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比赛的宗旨是弘扬传统中华文化，希望全世界的华人小提琴家们在学习西方音乐的前提下，也能把东方的文化背景加进去，能有机会去深入了解中华传统文化。林佳琪强调， 这个比赛和其他大赛的不同，在于除了技巧上的要求外，还寻求一种美好真诚的品质。位于英国大伦敦地区金斯顿市的碧瑟顿镇，9月25日这一天热闹非凡。当地法轮功学员设立了法轮功讯息介绍展位，为人们展示法轮功祥和舒缓的五套功法。许多人询问当地义务教功班的讯息，希望前往学习功法。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碧瑟顿节上的法轮功展位上，有两位前来帮忙的新学员，他们就是在去年的碧瑟顿节上得知法轮功，从而开始修炼的。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对大法资源的理解。前些天在学法的时候，我突然对大法资源有了更多的理解和认识。以前我认为同修们主动拿出来做真相资料的钱才是大法资源，要珍惜合理利用。再次看了对澳洲学员讲法，才有点明白，大法弟子自己的钱也是大法资源啊。我想我们的资金，不管是做生意赚的，上班发的工资，还是通过其他正当方式得来的收入，这些钱在大法弟子手中同样是应该珍惜和合理使用的大法资源。当然，走过正法修炼这么多年，在常人社会中修，很多同修已经明白应该怎样正确地对待我们所拥有的财物。法轮大法修炼弟子放下求钱利益之心，不是像以前进山修道的一分钱不要走到极端。大法弟子拥有的正常财物，对我们来说，一可以用以维持正常的日常生活，平衡好方方面面的社会关系；二可以拿出来支付正实法的各种开销，可以用以做各种真相资料救度众生。因为对真修的大法弟子来讲，这些财物不是拿来挥霍享受满足私欲的，而是为着别人的，是利他的。同时，大法弟子在世间拥有较丰富的物质资源，也是证实大法的一方面，证实大法的美好，证实大法给众生带来的福分，证实善恶有报，正邪党社会善恶颠倒越坏越有的歪理。如何更多的理解大法资源的内涵，破除旧势力对大法弟子在资金方面的迫害，合理利用好大法资源，走正我们在用钱用物方面的正法修炼之路。实践中我有一些粗浅的认识和大家交流。第一部分，大法资源对我们来说就是以用来证实大法的，不是用来证实自我的。我进一步想到，大法弟子的钱是大法资源，那么大法弟子的本身拥有的时间、技能、能力、各种有效的社会关系、各种物力，是不是大法资源呢？也应该是啊，大法弟子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不都是师父给的吗？从内心认识到它不是我的什么，不是证实和显耀自我的，只是这一部分安排给我，由我来具体实现，有什么利益可以执着呢？有什么个人的财富和福分值得向别人炫耀的呢？这样才会珍惜，才会合理利用。经济条件好的同修才会发自内心的认识到自己的富有，应该合理的更多用于证实法。很多同修在这方面做得好，利用自身良好的经济条件，主动拿出很多钱证实法，做真相资料，兑现着自己的誓约。而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同修生意越来越顺，条件也越来越好。还有，从内心认识到大法资源更广的内涵，我们才不会把大法赋予我们的技能和能力放在大法面前，在同修面前讲条件或交换什么，或在常人社会中求名求利或求得情感上的满足。 第二部分，把自己的一切都看成大法资源，才能做到维护法而不是维护自己。只有把表面属于自己的物质真正认识到都是大法资源时，我们才能融于法中，才有法的无穷力量和威力。属于某个人的物质利益邪恶敢让你失去，而宇宙中谁敢来破坏大法资源呢？一位同修被邪恶从经济上迫害，多年来工资被610指使单位非法克扣达数万巨款。除发正念否定迫害之外，同修与家人也多次找过单位负责人，感觉收效甚微，后来也上网曝光过此事，但情况好像还变得更糟了。原来还有几百块生活费，现在一分钱也不发了。为什么有很多同修对单位的经济迫害，在上网曝光讲真相发正念后，单位补发了工资，工资正常发放了，为什么这位同修的情况成了这样呢？从表面上看来，同修也是愿意为正实法和整体付出的啊。同修也说这些钱可以救多少人啊。其他同修建议这位同修找一找心性和行为上有什么意识不到的执着和有漏，被邪恶抓住把柄钻了空子，因为这不是人对人的迫害，邪恶所有的迫害都是冲着大法弟子心性来的。同修向内找，发现了很多的人心，有不易察觉的利益之心，有执着时间不愿存钱的心，有和人争斗怨恨的心，有被扣了钱从而交换不被迫害的心，其中还有这样一颗心，对钱财我能放得下，你们扣了我的工资饿不死我，我照样能生活。我们把自己的工资只简单地看成了自己的个人财富，还没升华到大法资源的时候，我们更多维护的是自己而不是法，邪恶就在我们没意识到的个人修炼状态中和执着中钻空子，造成了经济上的迫害。我想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若能发自内心地认识到任何人参与克扣大法弟子工资是严重的罪业，那是在破坏大法资源啊。出于对参与迫害者的慈悲和对大法资源的珍惜，我们出自于维护大法的正念，才会纯净和威力无比。发自内心地认识到这一点，大法弟子的真念才能有效破除邪恶的安排。第三部分，对自己的收入浪费也同样是不珍惜大法资源。我们学师父的讲法知道，挥霍浪费大法弟子省吃俭用来做真相的钱，后果是严重的，相信很多同修都认识得到。但我现在明白，对自己的收入浪费也同样是不珍惜大法资源。大法弟子用自己的收入来救人是威德，常人主动拿钱给大法弟子做真相，会有无量福分。那么反过来说，大法弟子把本该救人的钱太多用在常人那儿，让其享乐挥霍了，对他们来说那是爱还是害呢？当然具体用多少是挥霍，多少是恰到好处，这不能千篇一律，要有原则的、心态端正的、量体裁衣的实际考虑才能把握好。另外我觉得我很多时候对自己的收入花起来心安理得的大手大脚，这是从小就养成的毛病。仔细想来，对自己和对亲友花的钱有些是完全不必要的，随意性、冲动性很大，自己还觉得很慷慨，用正实大法做借口掩盖了自己的不节约和浪费。当然我们不能走极端又变成一毛不拔的抠门了，只是要合理安排，要有计划，不硬撑面子。我现在认识到自己的收入也是大法资源，我就不会像原来那样乱花钱了。另外我们要警惕另一种经济上的迫害，就是有亲友突然要做什么不必须但花费很大的事来借钱，数额很大，几乎要花光我们的积蓄，而且在近一两年他们是根本还不起的，我们借给他吧明摆着不合适，不借给他吧从人中又感觉好像说不过去似的，很为难。这时候我们一定要找一找，是不是我们在使用自己个人收入时太随便了，没有珍惜，从而被邪恶钻空子，利用亲友从经济上迫害我们。我们就遇到两三次这样的事儿，甚至就冲着我们的积蓄来的，开始不知咋办，后来认识到这是另外空间邪恶的迫害，先放下情面和虚荣，同时不要有任何怨恨，然后本着慈悲亲友的心发正念，解体这是后面操纵的邪恶因素， 很快，人中的事就发生了变化，那些事不了了之，自然也不用我们借给他们钱了。当时我们虽然用正念解体了迫害，但并没找到发生这种事的原因。今天我在写这篇心得时，回忆当初的情况，才从内心认识到，就是我们当时在对待大法资源、个人收入上太浪费了。第四部分，珍惜大法资源，彻底否定邪恶的经济迫害。当初邪恶敢于烧大法书籍，是以大法弟子和世人不珍惜、尊重大法书籍为借口的。我想我们在经济上被邪恶迫害了的，除了找一找自己是否有利益之心外，是不是我们在对大法资源，包括个人收入的使用上，不珍惜、不够严肃、没有严格要求自己、有意识不到的漏洞呢？这里给大家讲一件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来看看这方面确实是非常严肃的。我和家人同修，自认为在对待正实法的公款上，一直是能比较严格要求自己，以前从不敢挪占一分钱公款为己用。但今年上半年，有一异地同修交给我们800元设备钱，让我们带给本地一原来开公司的同修。我们收下了钱，但没找着那位同修。后来家人就把800元现金放在衣柜里，准备找到后就给。有一天我们临时要到异地办事儿，因为急着赶车来不及取钱了，家人就把这800元现金拿上，想两天回来后马上取钱补上。而我当时不知道这事儿，在火车站买票时我头脑发昏，阴差阳错买了超过一半车程的票，多花了几百元，而且还退不了换不了，只好上车，觉得挺沮丧。回本地后又接连出事儿，花了几百冤枉钱，我找不到原因，和家人交流这事儿，家人才告诉我他挪用了那800元钱。当时我们都非常后悔，一算损失的钱就是这个数啊。我们内心感到在用钱方面走不正真的是非常严肃的。通过这事，我们也想提醒在经济上被迫害的同修，一定要找找自己是否没在这方面走正呢。和一些做协调资料点的同修交流，我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有些同修，特别是流离失所的同修，把同修给的生活费与买耗材设备的钱混在一起。同修自己觉得自己能严格要求自己，另外也怕麻烦，不愿把两种钱分开存放，这是不严肃的，因为混在一起无意中把公款私用了也说不清。邪恶可是虎视眈眈，到时引来的迫害可能是意想不到的，我想我们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这些年我还看到一些地方的同修在使用大法弟子的钱物时非常不严格，确实敢挥霍浪费，使别人钱时也心安理得。我看到这样的同修，无论自己或家人做什么事都不顺，经济都很困难。我想师父告诉我们，什么事都要向内找，那么我们真应对照法，在这方面找找自己的原因。我理解师父在讲法中话说的重，是真慈悲我们，珍惜我们，希望我们在重锤下清醒啊，千万不要起了另一种负面的想法。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有不容易放下的心，意识不到的执着，在这方面以前没做好的同修，咱们认识到了就真正的去改。师父等着我们做好，师父只为我们好啊。我想正法中延长的时间都是为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用的，大法弟子都是各个世界的王，在世间都本该是有福分的，只要我们珍惜大法资源，能时时严格要求自己，在用钱用物方面走正，我们就一定能彻底否定邪恶的经济迫害。
你曾告诉我，命运不会出。 世事的轮回中暗藏着因果。我想说，我想对你说，我今天的泪水特别的多，曾经累累的伤痕都结了善果。我想说，我想对你说，我今天的泪水特别的多，
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信实信法正念救度有缘人的体会。我是1996年得法的老弟子了，在师父慈悲的呵护下磕磕绊绊走到今天，随着学法的不断深入，对法理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晰。我知道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师父要求我们要做好三件事，我在实际生活中、工作中默默地做着。我深知，在修炼中，只要信法，大法的力量就会展现出来。下面将我在正实法、救度众生方面，大法显神威的一些事例与同修交流。2009年9月10日教师节，上午学校举行庆祝教师节和开学典礼大会。中午刚刚被表彰的县校级先进教师的同修 A 被邪恶610绑架，不知原因。我听到后心想，不管什么原因，旧势力邪恶因素也不允许法弟子。回到办公室后没多想什么，一心为同修发正念，清除迫害同修的一切邪恶因素、旧势力黑手、乱法烂鬼，加持同修 A 正念正行，同时想办法找校长说明真相，保护同修 A。 第二天校长找我谈话，我想救度他的机会来了，我知道是师父安排的，边走边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阻碍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因素，并求师父加持。
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谈摆正与常人的关系。由于我们在常人中修炼，有些时候摆不正与常人的关系，就是有些话只对大法弟子说，而不能说给常人，常人不能理解，从而误解大法。在此仅举几例，甲同修一天骑自行车摔倒了，正巧让昔日的同事看到了，急忙把甲扶起来并说，快看看摔坏没有。甲说没事，我们这人撞汽车上都没事。同事一听这话撒手就走了，认为这人精神有毛病。乙同修是个老年新同修，以前老头哪不舒服他就给揉揉，修炼后他明白不能给揉了，可老头非让他揉，他实在没招了，就说我们修炼了不能给别人按摩，老头就开骂，你们太自私，骂得很难听。丙同修的丈夫非要跟他离婚，丙就不给他出手续，僵持了很长时间。有一次丙的丈夫叫苦说，你不出手续我也照样离。丙说，离不离你说了不算。丈夫说，我说了不算谁说了算。丙说，我师父说了算。试想一下，这位丈夫会咋想这句话？其实三位同修可能说的都没错，只是不能跟常人说。一个常人他不可能知道这么高深的法理，那是师父讲给修炼人的法，有些法理是不让常人知道的，他们没有那么高的境界，所以理解不了，会曲解了法。如果此人因此而误解大法，不能被救度，那我们岂不是干坏事了吗？有意无意起到了破坏法的作用，我们真得注意这些大小事。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重庆市大法弟子的文章，假经文为什么还有人信。正如师父2003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中讲的，你比如说现在在中国大陆有个别地区还有拿假经文在传的，甚至有人还执着得不行，还去背，不但背还到处去拿到学员中去宣传。什么心带动他这么干呢？那里边有他执着的，有符合他常人心的东西，他才这么干的。你说他有意破坏法，我倒不这样觉得。 就是因为他有执着，他有人的那颗心在，所以他才能这样做，干了邪恶想干的事，干扰大法弟子正实法。假经文为什么还有人信？因为符合了这些人的执着和常人心。师父讲法都是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教人看淡名利情，放下对自我的执着，教我们如何成为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而假经文却正相反。
打开窗，找到。 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南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题目是向外找争争吵吵，向内找事事顺利。前段时间我们家的下水道发生了两次堵水的事，第一次花了30元钱请人给疏通了，没隔几天的一个上午，我在冲水时发现又不通了，我丈夫一看见就板着脸开始唠叨，他那个样子真让我接受不了。当时我想我是个修炼人，不和他一样，我就一声不吭地想办法去冲，可是怎么也不行。一直到午饭后，他一看还是不通，就开始嚷嚷着吵，我实在忍不住了，就和他你一句我一句地争执起来，还挺生气地对他说，不就是打个电话让人家来通一下就行了吗？值得那么较真的吵吗？出了问题不是想办法帮助解决，而是埋怨现在就是堵了，你说咋办？又狠狠地加上一句，你能把我怎么样？这一下可把他真激怒了，他开始大声吵吵了几句，门砰的一声一关就走了。我当时非常生气，坐在那儿呆呆地发愣，脑海里翻腾出很多过去他的不是。他这个人凡是遇到什么事，不是帮助想法解决，而是一个劲儿的埋怨，没有一点理性，不像个男子汉。越想越气，什么念头都翻上来了，心想我要不是修炼早就不和他一块儿过了。一想到修炼，我想我该看书学法了。洗过手翻开了转法轮，师父的一段话立即映入我的眼中，我们真正指的悟，就是我们在修炼过程中师父讲的法，道家师父讲的道，在修炼过程中自己遇到的磨难，能不能悟到自己是个修炼人，能不能理解，能不能接受，在修炼过程中能不能遵照这个法去做。我想我是个修炼人，修的是真善人，我这样跟他对着吵，没有做到善，更没有做到忍。本来这件事自己也有错，他跟我发火，这不是明摆着让我提高心性吗？我还这样跟他争来斗去，我不是和他一样了吗？真正向内找时，我发现问题全在我自己，我感到非常懊悔。我继续学法，越看越觉得师父讲的法句句入心。师父说，修炼功法的本身并不难，提高层次的本身并没有什么难的，就是人的心放不下，他才说是难的。选自《转法轮》。这不是在说我吗？我光知道自己是个修炼的人，但就是放不下常人那颗心，到了关键时刻，真正到提高层次的时候，常人的心还是占了上风。我一个修炼的人和一个常人对着吵，自己的位置摆到哪儿去了？一定要放下这颗心，做个真正修炼的人。这个心一放下呀，当时我就感到豁然明亮了，那个轻松舒畅的感觉真是美妙。学法后我心想，他一回来我就向他承认是我自己做的不对，然后我再去通下水道。真没想到堵塞了7个多小时的下水道突然通了。更为奇怪的是，厨房里的水龙头这几天老滴水，此时一滴也不滴了，真是人心放下了，一切都顺畅了。丈夫回来了，我看他那紧绷着的脸，真是觉得好笑。我说，你别生气了，是我不对，对不起。当时他好像很不自然，因为以前我不会这样诚恳地承认自己的不对的。他笑了，然后高兴地帮助我干这干那的。想想这虽然说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却暴露出自己修炼中的差距。我在家都没正视好大法，难怪我修炼这么多年，他一概不听真相，也不三退，还是自己修得太差了。我今后一定按师父的要求做好，在家里在各个环境中都要正视法，做好三件事，让师父放心。虽是一点粗浅的认识，但是对我来说很关键。从现在开始，我会真正的向内找，实修自己啦。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9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
这条迷路我的心光亮起来，哦，是这条迷路，我的心。